我哋今日系睇创世记嘅一段经文，创世记第二章第十八节。创世记我哋好多人都好熟悉。我哋睇创世记嘅时候咧，有两个可能性嘅睇法，两个都可以一齐共存嘅。第一个睇法就系做一个撮要式嘅睇法，就系圣经讲乜嘢，我哋做个撮要。第二个睇法咧就系，问下圣经怎样针对当时文化作出挑战。所以第二个睇法不是只是撮要式的睇法。第二个睇法就是问究竟有什么特别这段经文，由特别的地方我就问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相信创世纪不是无啦啦讲创造天地交代下这么简单，对当时的群体对我们有什么价值。今日睇一段经文系神造夏娃嘅一段经文。第首先要问嘅问题就系，点解要讲两次？创世记第一章讲到神造男造女，咁已经交代咗啦。点解第二章十八节再一次讲到神创造一个女人？所以我哋由创世记第一章睇起。第一章嘅时间关系，净系睇一两节嘅圣经。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是神造人开始的技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住我们的形象，按住我们的样式造人。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我们哪一部分似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不是个样似上帝，很明显应该不是啦。你的灵性是不是似上帝？没人够胆这么说。你能够有爱的本能是不是似上帝？当然应该是神所赐的，但是不是这样就代表神的形象？究竟哪一部分似上帝？但如果去回到古时近东的文化呢，我们明白其实形象这个字呢很有特别的重要性的。一个皇帝去一个城市去打仗的时候，征服了一个城市，咁临走的时候做乜嘢呢？咁就要摆低自己嘅形象。那个形象代表佢嘅权柄，当时地方嘅官员呢就揸住呢个形象，就代表呢个皇帝去管理嗰个地方。有咁样嘅背景我哋明白多少少。跟住神嘅形象去做嘅意思唔係似上帝，係代表我哋喺地上边去代表神嘅王权咁解。个意思唔係似，个意思係代表我哋有一个尊严，係代表上帝喺地上边去管理万物。咁样嘅解释呢就能解到第二十六节下半节点解讲完样式啊等等，就跟住下一句使他们管理海里嘅鱼等等。因为形象同管理有关系，形象唔系同个样有关系，形象系同代表有关系，同权柄有关系，同权力有关系，同管理有关系。咁就要问返之前嘅问题，咁即系点样同当时嘅文化有咩特别嘅地方？有咩唔同嘅地方？有咩系我自己留意嘅地方？当时嘅文化都有提及嘅，但系多数时候佢都认为某一个皇帝外邦嘅皇帝，或者某一个神明入边嘅祭司有特别多神嘅形象，所以嗰啲人地位特别高崇嘅。咁其他百姓呢，如果亲近上帝，咪唯有去望住嗰啲有神嘅形象嘅人先能够去敬拜上帝。这个唔係创世纪所讲。创世纪就话每一个人神所做都有神嘅形象。由细路仔老人家，係咪我哋有唔同嘅缺陷，但都有神嘅形象。冇一个人少啲。嗱，如果咁样睇嘅时候呢，其实是话俾我哋听，唔需要任何其他嘅宗保，我哋直接可以敬拜上帝。最少喺人犯罪之前系咁样，冇一个祭司能够取代神自己嘅形象，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神嘅形象。冇一个人比其他人特别高，因为每一个人都系被造物。冇一个人特别近上帝，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同上帝之间有很清楚的界线。当时希腊有些所谓的英雄的存在，什么叫英雄呢？就是半人半神那些，可能妈妈是人，爸爸是神明。圣经里面说没有这样的人，全部都是被造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是似神多少少，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做所有的人。这个是第26节特别的地方，不是只是交代创造的细节，是告诉人听人神之间有条界线不可以过的。我们再举多一节做例子，再看下去的时候，那个神真是做男做女。28节，神又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这一节是为什么？不是只是叫生养众多那么简单，在当时又有这样的信念，就是如果是特别在农业社会收成有问题的话，你就要去外邦的神明那里去拜那些的生产的神，特别是女神。那你在那些神明里面敬拜，或者你能够农作业能够丰收，或者你能够家里有小孩子，这些都会去到当时的一些的生产的神明那里敬拜。有这样的外邦宗教背景，这一节有特别的意思了。原来神一早赐福给人类能够生养众多，不是某一个神明啊特别有这样的能力，是神给人有这样的能力。咁佢即刻就問啦，喂唔係喎，有啲家庭係有啲困難，係咪神未必俾細路仔呢個家庭，咁樣點計呀？創世記其實講最出名的三個家庭都有咁嘅困難，所以唔係一個好普通嘅承諾。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嘅故事我認識，但呢度反而係講緊唔需要求另一個嘅神明，神有佢主權當然，但不需要求另一个神明能够达到繁殖这个的教训。特别在创世纪里面，繁殖有特别的意思，因为神要藉着他的约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去做拯救工作，所以子孙繁殖有特别的重要性。但是怎么看都好，去第一章的时候，第28节讲的就是说不需要求其他的神明，这个神已经给人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再讲下去第一章，但今天的重点不是第一章。但第一章基本上的中心似乎就是神人之间的界限很清晰，神话有就有，神所创造的就是被造物。那第二章是怎样？第二章的中心是什么？第一章如果是神人之间的界线需要搞清楚的话，第二章似乎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男女之间又怎样？男女有别，当然我们肯定，但是男女的地位是怎样？当时的社会所有近东文化都是重男轻女的，这样的背景我们看第二章18节，看看又有什么味道。第二章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就知道不是配偶帮助他这样译的，应该是一个合适或者相配的帮手，即是帮助这个字是名词不是动词。英文圣经很 清楚了，神要做一个 suitable 的，即是合适的 helper 帮手去帮助我们。大家这样译的时候，我们香港人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做一个 helper， 什么 helper？ Domestic helper。我就话神真系好啊，对我哋男人，俾个工人我哋系嘛，仲系唔使俾人工添，系嘛，俾个工人去服侍我哋一世，系咪咁样解释？仲加埋相配，我哋话啊啱使嘅工人，系咪神做女人就系做一个啱使嘅工人俾我哋？要由相配去解释啦。咩叫相配？相配中文字都译得几好啊！相配即是地位相若咁样嘅意思。犹太人有一次咁嘅讨论。 係拉比嘅時候，喺耶穌年代過後，拉比仍然好熟悉希伯來文嘅。佢有咁嘅討論，就係講邊個律法入面嘅規條最重要。咁佢哋啊，依、這個重要，嗰、那個重要。最後拉比話：佢話唔係啊，有一個最重要，有一個比其他更加重要，比其他更加重要呢幾個字咧，就係相配嗰個字嚟噶。個意思係乜嘢？個意思係話相配嘅意思話平等或更加好嘅意思，一定唔係啱使，係平等或更加好嘅意思。神做一個平等或更加好嘅。去幫我哋，咁你就問，咁個幫助或者幫手又點樣解釋？咁呢度 helper 係咪 assistant？ 一定係冇地位我哋咁高啦。咁好多男人都係鍾意呢句嘅。咁但係咪真係咁樣解釋？幫手或者幫助呢個字，希伯來文聖經入面出現咗19次，19次入面12次係用在上帝身上邊。咁我諗唔係好多人夠膽話上帝係我哋工人。咁所以工人呢個字唔係一個最好嘅翻譯 ,helper, 咩幫助，可能救兵比較好啲嘅翻譯。點解呢？因為你唔掂嘅時候你搵邊個做救兵呀？搵個勁啲㗎嘛大佬。你唔夠勁㗎，冇搵個渣啲做救兵。一個國家打贏打輸仗嘅時候搵個更加強嘅幫國去做救兵。所以呢度其實唔係講緊弱者，喺希伯來文聖經入面從來未試過用幫手去介紹一個人一個地位比被幫嗰人更加低嘅人，從來未試過一次。12次都係講上帝，我啲幫助從何而來，我啲幫助從創造天地嘅耶和華而嚟，係咪呢啲幫助係講緊神嘅偉大？咁你話12次係咁解，咁其他幾次係點樣解呢？點樣用呢？其他幾次用在皇帝、王子、將軍、元帥嘅身上邊，都係大能嘅勇士。所以如果係兩個字一齊解釋，神要為人做一個相配，即係 equal or better 咁嘅意思嘅一個嘅救兵去幫我哋，已經係咁簡單一節，挑戰當時嘅思維，唔係重男輕女。是神創造的原意，是男女平等。為什麼要男女平等？因為如果神和人的界線越畫得清楚的話，人與人之間就越平等了。如果你明白上帝得一個，有權柄是得一個，敬拜的對象是得一個的時候，人與人之間那種平等就很清晰了。但如果沒有上帝在上面，要講平等是很困難。咁跟住就問19第20節又點解釋？19、20節就講神將所有動物喺前面行個圈，咁咪做咩做人嘅時候或者做女人嘅時候要咁樣做？呢度講緊18節上半節嘅問題，那人獨居不好。咁你話冇獨居啊？係咪大把嘢喺度，唔係人都有動物啦、啊？是不是有很多狗在那裡給你玩，是不是 有牛在那裡幫你手耕田，有馬在那裡幫你，你想騎馬可以騎馬，有不同的動物在那裡，那為什麼會獨居啊？的確如果神是要做一個幫手只是幫耕田呢，就不用做女人的了，做隻牛都夠了。但這裡不是說做個工人幫你。如果是19、20節動物世界所有看暈了之後，第20節下半節說什麼？20節下半節講到此事那人沒有預見配偶幫助他，其實大把動物幫手，但沒有預見一個相若的幫手 equal or better 的幫手，平等或更加好的救兵。如果講上帝又不同，上帝是另外一種的，上帝跟人沒有比較，就是講了。但如果是講到動物，又是另外一種，但要人與人的相交。當時有這樣的神話，巴比倫神話就是，如果是即近東的神話，如果講到一個男的神靈要找一個相若的幫手幫他，會做個什麼出來？做個男人咯， 男嘅神明做男人，女嘅神明要搵帮手搵做乜嘢出嚟，做女人咯。咁样 make sense 系咪？男跟男，女跟男，睇女跟女，呢度调转嘅。男人要搵个相嘅帮手，神话做个女人俾佢，因为男女都喺神面前系同一个地位。咁样再睇落去啦，真系讲神点样做啦。就讲到第21节，耶和华使他沉睡，使亚当沉睡。沉睡嘅意思，相信呢度唔系讲紧麻醉嘅意思。沉睡嘅意思系咩啊？系代表冇贡献嘅意思啊。男人喺做女人嘅事情上面冇贡献。嗱，呢个要好清晰交代嘅。如果系男人做个女人出嚟咧，咁啊真系应该男人地位高过女人嘅。咁但係呢度讲到係男人瞓到觉都唔知咩事嘅时候神出手。咁你可以咁解。但解唔到次序呀，係咪早男先㗎嘛，到女㗎嘛。咁女嘅跟班啦，跟住嚟㗎嘛。但次序唔代表地位。神夠做隻狗先囉，係咪做完狗先到男人。咁冇人话因为次序狗嘅地位高啲。在当时近东的文化，其中有一个传统是讲到做男做女的，很多传统根本就不讲做女人，但有个传统是讲做男做女是做什么先？做女先，先到男，因为最高峰是最后一个，原来圣经调转了这么讲，圣经说神做女人是最后，男人不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峰的创造。再看下去，沉睡之后发生什么事？沉睡之后，神就从男人身上取一条肋骨做一个女人。为什么肋骨？有没有人听过男人是少一条肋骨的？应该说有没有人信男人是少一条肋骨的？我最近问我太太，我太太教 biology， 我问她，我是不是少一条肋骨？她说你有没有读过中学？当然不是啦。咁所以你得闲数下，冇少一条。咁但系仍然问啦，点解要喺肋骨做出嚟？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咁样，呢、這个字系希伯来文圣经用咗好多次，未试过一次翻译成为肋骨嘅，除一段。咁其他地方点样翻译？其实我哋唔知条咩骨嚟嘅。希伯来人知系骨，但系唔知系咩骨。咁点解会译成肋骨？又讲返犹太拉比嘅讨论，耶稣过死后200年咁上下，拉比讨论就係究竟呢条咩骨。咁佢咁讨论，佢话可能係尾巴嘅骨。咁其实呢个都相当有智慧嘅答案嚟嘅。点解呢？因为动物有尾㗎嘛，多数男人冇尾㗎嘛。咁点解说男人冇尾呀？因为条尾斩出嚟做女人㗎嘛。咁啊，咪可能系讲条尾巴骨咧咁样。咁另外拉比就话唔系尾巴骨，系背脊嘅骨。咁即系基本上乜嘢犹太人都唔知道系边条骨。咁正话提过呢个字喺旧约圣经出现多次。咁出现多次嘅时候系点样用咧？喺摩西五经用在咩身上边？用在约柜嘅旁边嘅扶手啊，就用咗肋骨呢个字。或者系回幕攞嚟拎嗰啲扶手，又系用咗呢个字。咁系即系咩意思？佢意思系侧边咁解，旁边咁解。所以佢真系翻译呢个肋骨系因为希腊文去咗拉丁文，所以变咗肋骨。但如果系由希伯来文原文睇咧，就唔系讲肋骨嚟嘅。是讲旁边一条骨，咁当然你望一个人旁边有咩骨咧，就肋骨啦。咁可能真系讲肋骨都未顶，但系个强调点唔系嗰条骨，系旁边嘅骨，唔系头骨，唔系脚骨，即系唔系地位比你高，唔系地位比你低，系相若咁解。神做女人系攞你旁边嘅骨头做，当然神做咁多生物嘅时候，动物嚟讲咧。是唯一一个动物呢是不是泥土做的，就是女人。所以地位最少一定不会低，只可以说高一点而已。但这里基本上肋骨可能是讲紧相若的意思。去到跟住一句啦，那人说 亚当醒咗之后就咁讲，这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咁呢一句又点解释？中国人就话骨肉之亲，呢度唔嘅意思唔系话啊，呢个真系我亲戚啊咁样。咁梗系啦，系你骨头嗰出嚟，咁同埋咁似你个样吓。咁第一度唔系讲紧亲戚嘅问题，唔系讲亲情嘅问题。旧约圣经讲骨肉咧，好多时候你睇士师记讲亚比米勒，讲撒母耳记下讲大卫，讲骨肉嘅时候，都系咧立一个人做皇帝嘅时候，啲人就话你系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立大卫王嘅时候就系咁样，系咩意思？唔系话你系我亲戚，咁当然系啊，大家以色列人系咪好多犹大支派添？个意思就系我同你系有盟约啊，我同你系盟邦啊，我同你系 ally， 我哋有 alliance 咁样嘅意思。就好多时候打仗嘅时候用嘅。如果我一早第十八节讲到救兵咁样解释个节咧，咁就明白依度廿三节系讲到依个系我嘅盟友，依个系我 ally， 喺我打仗嘅时候并肩作战嘅地位相若嘅救兵。最清楚嘅系廿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咁你就问边个人离开父母？咁你话点知边个？咁当然当时唔系好多人啦。咁但系如果问多句咧，系男人离开父母定女人离开父母？下一句与妻子联合，即系男人离开父母。近东嘅文化同中国文化一样，调转嘅系女人离开娘家，去到男人屋企，攞埋个姓添。依个系近东文化，但系依个调转冇一个文化系咁样结婚嘅，系女人系男人离开男人屋企去到女人嗰度，但系似乎作者刻意调转写，挑战当时重男轻女嘅文化，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咁样解释似乎就话俾我哋听，创世纪第一章系讲到神人之间嘅界限唔可以差过，但系第二章咧系讲到男女之间咧系地位相约。咁你话唔系，以色列人嘅社会唔系咁样，或者系你听过男人俾男人辖管女人嗰啲经文点样解释？我睇第三章，第三章系人堕落嘅经文，堕落咗之后神对人嘅惩罚。呢个唔系创造嘅原意，系堕落之后神对人嘅惩罚。我睇第三章十六节，其中一个后果就系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嘅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呢个唔系金句嚟噶，你唔好摆喺屋企，又系佢喺度背。呢个是受咒诅之后的后果来的，不是命令，是后果。因为神创造的原意是第二章讲了，但人犯罪很多东西乱晒的了。第三章就是这样，死亡来到世界呢，就是秩序没了，人与人神的关系有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有问题，有不同的暴力等等，全部是犯罪的后果。这个人男人管辖女人都似乎是这样，难怪他身上圣经的时候新的创造即刻讲到什么男女关系，再没分男没分女，地位没分，样子有不同，岗位都可以不同，但地位没分别，没分男女。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明白第一章和第二章讲什么，不是只是做一些报告神怎样创造天地，是讲到究竟这样创造的原意是什么。神人之间界限不可以差过，但是男女之间地位相若。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就问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家庭关系这样看有什么关系，我们弟兄姊妹关系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关系，怎样用这些经文。如果讲家庭关系的时候， 有一個心理學家叫 David Buss， 照我所知不是基督徒來的，在加州 Berkeley 畢業之後是專門研究家庭關係。那他就有一次有這樣的研究，研究100對夫婦結婚之前，即是200人，那麼逐個去訪問他們，看看他們的性格是什麼。那麼用了104個性格的標籤去放在他們身上，這個人可能內向，這個人可能什麼可以什麼，跟著當然每一個人可以有不同的標籤，多過一個標籤，但是盡量詳細的去形容他們。那你說怎樣去形容問他們呢？訪問他們，那你訪問不是很準的，是不是？你謙不謙卑？那當然謙卑啦，問我，是不是？那所以不是只是訪問他，是問完對方，即是你的未婚妻或未婚夫，你是怎樣看他呢？這樣咁亦都唔係淨係問佢兩個，係研究員都會自己獨立地去觀察嘅佢嘅對話點樣啊，再去有啲評語嘅。咁所以200人就加咗，每人加啲標籤。過咗四年之後，睇下其中夫婦邊一對出現問題，特別婚外情。咁就抽嗰啲人出嚟啦，睇下嗰啲人出現問題嗰啲人呢，係有冇共通嘅性格嘅特色，有冇一個標籤係呢啲人全部都有嘅？如果揾到，咪代表呢個標籤係最能夠 predict 到邊個有呢啲問題啦。咁樣，咁我研究結果就發覺，淨係得一個 label 一個標籤咧，係所有婚外情嘅人都有。那個 label 係乜嘢？那個性格特色係乜嘢 ？Narcissism 自戀狂。你唔好笑，自戀狂唔代表你鍾意自己咁簡單。咁樣講你都要留意，你唔好只係望你隔日嘅太太或丈夫，唔係講佢哋，講佢自己。自戀狂係咩意思？係當自己個上帝一樣，當自己好似最偉大嘅上帝一樣。這個咪就係創世記第一章嘅討論。人與人之間關係最基本嘅，我哋要明白宇宙萬物得一個真神，好多時候我們當自己超越。那你說怎樣知道我有沒有自戀狂？有另外一個心理學家，他就又去研究 Keith Campbell， 他是在美國 DSM Manual， 即是那些心理病態診斷的一個手冊那裡，他是有份做自戀狂的研究。咁佢就話呢，自戀狂點樣能夠 test 到呢？佢有個最清晰嘅試驗，就係睇下屋企如果有嘢發生嘅時候，特別係有啲嘢係明知唔關兩邊事嘅，例如屋企流水或者電視突然間壞咗，呢啲係中性嘅，或者係突然間你隻狗病之類嘅嘢，如果有嘢發生嘅時候，自戀狂嗰邊呢通常會即刻賴對方嘅。一定是你衰啦，是吧？是不是沖涼沖太耐啲水飽，或者係睇太耐電視，一定要賴對方。佢賴嗰啲人通常有自戀狂。再講一次，唔好再諗你丈夫嘅太太。你有冇留意到創世記第三章就係咁？Keith Campbell 都唔係幾好圖，照我所知，佢唔係講緊創世記，係第三章人墮落咗之後即刻賴。阿當話：喂，你衰啊！你食嗰個蘋果嘅。咁另外一個話唔係，你聽神講，你聽撒旦講説話，大家鬥賴可以依、這個自戀狂，當我自己上帝，神講嘅説話唔聽，當我自己上帝。依、這個會唔會係弟兄姊妹或者係夫妻關係入邊一個好重要嘅一環？我哋可能應該悔改，喺神面前認罪。我哋每個人唔多唔少都有啲咁嘅自戀狂，係咪敬拜自己？咁係影響我哋嘅家庭生活。咁因為第一章咁樣，咁第二章點算？第二章又諗起另外一個嘅輔導者，這個基督徒 John Marshall 喺加州嘅一個早30年婚姻輔導嘅一個基督徒，佢就話佢早30年見到咁多嘅信徒。咁多家庭，咁多嘅夫妇，佢边啲人系关系最健康？正话讲负面啦，婚外情。但如果正面咁讲，边啲人系关系最健康？如果佢揾到个元素，又可以学下佢哋。咁佢讨论，佢话 佢话我哋大家听过有三种嘅爱嘅，系你教会可能听过，一种就系情欲上嘅爱 ，eros； 第二种就系 philia， 系友情之间嘅爱；第三种最伟大嘅牺牲爱 ，agape。咁佢就话，佢话我哋成日都以为 agape 最重要。但其实想清楚，如果只是用牺牲的爱爱你的丈夫呢，不是很多时候用得着的，除非有火车撞埋你的时候你推走他，自己被撞车撞死，这个很罕有的情况底下呢，就不是很多时候有些阿加皮爱的表现的。咁他就说，其实最重要不是阿加皮爱，最重要是 philia， 即是友情之间的爱。好奇怪。有一次同去分享嘅时候，有朋友都咁讲，佢话系啊，我出名喺教会系对朋友好好嘅，但系我发觉原来我留翻最伟大嘅爱俾丈夫，但系冇乜机会用牺牲嘅爱。咁啊，丈夫都可能会投诉，觉得啊做咩对朋友咁好？友情嘅爱，其实友谊嘅爱系基于乜嘢？平等嘅地位咯。牺牲的爱可以不平等的，神爱我们，我们地位低，神牺牲他只爱我们，但是友情的爱多数情况都是平等。那可能就是正话所说这个辅导 学者 的分析都有些道理，夫妻关系不是靠其他，是靠友谊、友情的爱、平等的爱，有同一个基础、同一个目标，大家认定的主宰是哪个，同一个敬拜，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这个可能就是创世的第二章所说，第一章提醒我们哪个是上帝，第二章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因为越认识上帝是哪个，我们越能够望弟兄姊妹是大家没有一个大家比大家更加低，或者你自己没有比人更加高。神的说话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不少歧视，在家庭关系可能有不少的冲突，求神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也都能够令我们彼此相爱，以友情去相爱。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献上感谢和赞美你的说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用，让我们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因为这种敬拜将我们地位相对去降低，因为在神面前我们是被造物，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地位更加高。求神在家庭关系里面弥补我们的关系，在教会弟兄姊妹关系里面建立这份的爱，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去成长，在新的创作里面见证神的大能，让神的说话提醒我们。